亲爱的主耶稣，谢谢您以恩典召叫我来领受你在创世以前就为我准备好那真实的救恩，来承受你给我的永远的祝福。请看，我已来到你的跟前，就是为了遵行你的诫命，成行你的旨意，完成你的重召。主耶稣，我渴望用我全部的生命来认识你，认识你永不止息的爱，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阻挡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不准作声、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已把我们身世诸侯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发亮犹如水晶的生命活水，来把光明看见。看见你荣耀的面，看见你救恩的手，听见你永远的福音的喜讯，听见你的生命的话语。我们要把你的话深深的藏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得胜。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赞美主，我们又能够因主的名聚在一起，来承受主已经为我们准备要赐给我们的救恩，赐给我们生命的话语，给我们来自天上的意象跟启示。让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翻到希伯来人书第10章的第5节，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一个世界，这一个世界是他在爱中所创造的，却是因着人忘用了他给予人最大的礼物——自由的选择，选错了，而使得这一切的美好，从神来的美好，因着这一个罪恶而有了隔绝，就陷入了各式各样的灾殃。死亡是因着罪进入了这世界，人的罪带进了死亡，跟天主的爱有了一个鸿沟，有了莫大的隔阂，离开了神的爱。没有了神的光跟启示，就一直活在黑暗、恐惧、害怕的氛围中。而主耶稣基督来，就是为了救赎我们，为了解决人跟神之间原来那一份美好的关系，能够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得以恢复。主耶稣是带着使命来到这一个世界。他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赐给我预备了身体。他取了肉身而成为人，这是父神为他准备的身体，是有一个目的的。”第6节， 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成行。我来了，就是为了照你的旨意行，做你旨意中命定的事。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就是神向着人起誓，他所要做的事记载在经上，就是这本圣经里，他经由他拣选的先知仆人传讲了他的话，关于主耶稣基督的事。这所有的记载，就因着主耶稣来到世界，这一些应许就变成了实现的时刻，而主耶稣来到这世上，就是要把这一切神的应许记载的事，一件一件的完成。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是按照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了先的，为要立定后的。我们凭这旨意，就是神命定的方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了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我们的罪因着耶稣基督一次而永远的祭献。除罪祭就除灭了我们所有的罪，洗净了我们的罪污，洗净了我们不洁，让我们这有罪的生命就被他的宝血所洗净。这一个洗净的生命，是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一个世上，为我们担负了一切的罪债。他为我们而舍弃他的性命，我们就能够因信他领受得到他复活的生命。所以主耶稣他是带着使命来到这一个世界里。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个世界里诞生，也同样是带着神的使命来到这个世界，有神的命定，我们要完成。所以，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准备了一个重生得救，在他的爱内新受造的生命，就可以来成行父的命定，完成父的重召。主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主也把他的使命愿意我们做他所做的事。主在约翰福音第14章，主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约翰福音第6章，主耶稣说：“那侍奉神的，就是神对我们的召教所要做的事，就是听从他所派遣来的主耶稣。”所以主会告诉我们，我们当做什么？这就是父对我们的召教跟旨意。约翰福音第5章第19节，主耶稣说：“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只做父召教他的事，父爱子就把自己所做的一切显示给子，只看到父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凭他自己什么都不做，他只做父要他做的事。为此，经上说：“你们看见了我，这是主说的，就是看见了父。因为主所做的都是父要他做的，那么看到了这一个做的工作，就看到了父经由子显现给我们他的爱。”主耶稣， 他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恩，最后一句话说：“成了，完成了，就是凡是父要他做的事，他没有一件不做；凡是父没有叫他做的事，他没有做一件。完成了，就是该做的没有少做，不该做的也没有乱做的超越，才能够完成。”主就是这样的，完成了父的使命。这一个完成了父的召叫，是主耶稣在这世上以真人的生命完成的。你给我预备了身体，这一个身体就是所有的人都有的身体。你有，我有，主耶稣也有。他是真人，没有身体的人就不是真人。你是真人，我是真人，你有真实的身体，我也有，猪也有。而这一个身体，主的肉身是阿爸父为他预备的，就是让他可以经由一个有肉身的真实的人，完成了人子的使命。主也给了我们他的生命，我们也有了这肉身，是有一个神命定的目的。他又给我们他的生命，让我们有重生的灵，就是神把他自己的生命给了我们，是从圣灵而生的，是属灵的生命。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心，我们就能够认识神的旨意，我们就能够用我们的肉身把灵里得到的启示，把它完成、彰显出来。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的第十八章第11节，主耶稣说："我父所给我的乐杯。"我岂可不喝呢？我父所给我的乐杯，那一杯指的就是他的苦难，就是十字架上主要经历的苦难，这是父给他的。那么我岂可不喝呢？他就把这一个苦难吞下去，这一个喝就是承受。父给他所安排的苦难，他岂可以不承受呢？他一定要做，他也一定要喝，他一定要完成。这表示说他是多么多么的愿意。当彼得在人要来迫害耶稣抓他时，他就拔出刀来，要来帮助耶稣，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他告诉彼得不要帮倒忙。其实他帮了耶稣，做了一个原来不必要做的事，就是有一个人的耳朵被削下来了。耶稣基督就治愈了。这一个被削掉的耳朵，就是主是多么多么的怜悯、慈爱，满有恩典。他不愿意人有任何的不好，他愿意除掉人的各式各样的灾难、各式各样的麻烦。为什么人会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困难、灾殃？灾害、祸害，总结而说，就是因为由罪恶而来的。若是没有犯罪，在乐园里，那是快乐的园地，是没有害怕，不需要躲藏，一切都在光中，一切都在爱中，一切都在圆满中。是亚当、夏娃犯了罪，他们开始害怕。 他们开始躲避耶和华的面，他们开始就活在恐惧中。那么这一个害怕，你所害怕的这一些状况，哎，它就不断的发生。人都怕死，人会不会死？你不管怎么怕，你就会怕得要死，也一定会死。如果你提前的怕，更多的怕，那么怕就欢迎了死更早的来。也就是这一些灾殃是因着罪而来的后果。那么这一个后果该怎么办呢？主耶稣为我们担负了这一切的后果，就让我们因他担负了后果，我们就可以免于这罪恶的苦果。这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怜悯，怜悯就是他把我们应当有的坏免除了。他是公义的神，不是说免除就免除。而是他付了代价，为我们付了罪债，让我们因着他付的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公义的神说，罪的薪俸是死，罪的工价是死，罪它的结局就是死。这一个死亡的代价，人不愿意付也要付，人付了也不能够完全偿还，而永远没有盼望。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付了，就是一个公义、没有罪的、除免世罪的神的羔羊。他是圣洁的羔羊，他没有罪，他才能够堪当来赎罪。他赎了我们的罪，为我们而死，这就是指着这里说的父给我的乐杯，就是耶稣基督救赎我们所经历的苦难。这是他的怜悯，他多么多么的怜悯我们，不愿意我们死，担负了我们的死罪，替我们而死，为我们而死。而且他是心甘情愿的，我岂可不喝？意思就是我一定会喝，我怎能不喝呢？表示说他是多么多么的愿意，也就是神愿意救赎我们。为此，他在经上经由他的众先知所应许的弥赛亚，救世主，受膏者基督。这拯救我们的主，他真的来了，他也真的赐给我们他的救恩。主耶稣基督是为此而来的，他也愿意，他也完完全全的完成了这一个他愿意救赎我们的，喝了这一杯，成全了父的旨意，把他的生命、把他的身体献给了父，交付了他的灵魂。我们就是因为耶稣基督这样的爱，爱我们，他来救赎我们。第十二节，主继续的说，他愿意喝这一杯。那队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那一队兵的那，就是一个特殊的一群的兵和千夫长，就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18章前面我们读到的，我们先前也读过了，也就是耶稣基督，他拣选的12个门徒中间的一位犹大，他出卖了耶稣，就是耶稣对他 人尽义志爱他，在他的生命中陪伴他，让他经历起有3年多看到主所作所行的，尝到主是何等何等的甘饴。但是在这样的状况里，他出卖了主耶稣。第三节，犹大领了一队兵，就是这一队兵。如果没有这一个出卖者出卖耶稣，这一队兵是找不到耶稣的，不知道耶稣在哪里。那么这一个出卖耶稣的犹大，他领了这一队兵，这一队兵也就是世界里的势力，他带着世界的势力来迫害耶稣。底下又说，并犹太人的差役，他也带着上主选民的这一些不义的人，那么来捉耶稣基督的，就是有世界的势力、宗教的势力，两者结合起来，来迫害耶稣。这也是启示录的第13章那里提到的两个兽，一个是从海里上来的兽，就是从世界而来的敌基督，这一个从世界而来的王，他要统一世界的各邦、各民，成为一个迫害基督徒的这一个敌基督的世界。那么，从地上也有兴起一个兽，就是假先知。这两个兽结合在一起，就是世界的力量、宗教的力量，结合在一起，这两个力量结合在一起，来迫害主耶稣，也迫害属于耶稣基督的基督徒们。主他得胜了，他给我们光、启示、力量、生命，让我们知道将来必须要发生的事。复活的主也启示给往以马忤斯的2个门徒，告诉他们经上的话：受膏者基督必须要受过很多的苦难，才能进入他的国度。在使徒行传的第14章，主耶稣也说，借着他的使徒说，我们基督徒也要经过很多的艰难，才能够进入他的国度。主耶稣为我们打开了天国的门，为我们在天国准备好我们的宝座，要与他一同为王的宝座，准备好我们在天上的住所。他要亲自再来接我们进入他的国度里。他得胜了，他也召叫我们参与他得胜凯旋的行列。那队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是一群人来拿住了耶稣，他们就拿住了，抓住了耶稣。其实更好说，是耶稣心甘情愿的，愿意他们抓住了他，不但抓住他，而且把他捆绑。当他们来抓住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先前读到了第4节，也就是18章的第4节，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这他们就是第3节那里提到的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就是这一些人，宗教的势力以及政治的势力结合起来的势力，要来迫害耶稣。耶稣知道 耶稣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拉撒勒人耶稣。”耶稣就说：“我就是，我就是。”这一个“我就是”，英文用的就是 “I am”，“I am He”，“I am”。在希伯来文的发音就像是亚威，希腊文的发音。就像是耶和华、加厚华、亚威，他就是亚威，他就是耶和华，意思是 I am who I am，他就是自由者，一切都是他创造的，只有他是自由的，他就是天地的主宰，他创造了一切，一切都是因他、为他、从他、被他而创造的。当他显示他的身份时，那时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这一个应该跟耶稣基督站在一起的人，今天却站在迫害耶稣基督的位置上。虽然跟耶稣基督很近，这一个很近，身体很近，心却非常非常的离耶稣基督很远。他是来问候主耶稣、拥抱主耶稣、亲吻主耶稣、问安拉比，当做出卖耶稣基督的记号。倭寇亲谁？他就是你们要抓的那一位。他用这一些亲密的关系来做他邪恶的罪恶，而这一个外在的亲密，却里面有极大的背离罪恶，也就是人看的是外貌，神看的是人心。他的心已经让撒旦住进去了，为此他从里面出来的都是诡诈的。撒旦是说谎者，有各式各样的谎言，就蒙蔽了他的良知。蒙蔽了他的良心，也蒙蔽了从外面而来听到的话，外面而来看到的事实。所以他站在那里，他却是耶稣基督的对头那里，为撒旦迫害主耶稣，也带着一群人来迫害耶稣。尽管是这样，耶稣还是承认我就是。当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他们就完完全全退后倒在地上。这是一个多么多么大的光跟启示！谁能够说出他的名，大家都不能站立。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耶稣基督的名号，都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耶稣是主，以光荣天上的父，也就是他显示他的身份时，显示他的名时，释放出来的能力，众人都看到了，其实是一个好大的恩惠。你盼不盼望听到耶稣跟你说：“我是亚威，我是耶和华”？你盼望吗？我非常盼望，非常非常盼望。摩西也是盼望，如果我在你的眼前蒙恩，就让我能够见到你的荣耀。主耶稣基督就在荣耀中显现给他，那时他的生命还不能够完全见到神的荣耀，只能看到神荣耀的背影。神在荣耀中显现，亚威亚威，极其慈悲，缓于发怒，他就是极其慈悲的神，极其怜悯的神。亚威，他的特质，第一个重要的特质就是怜悯，极其怜悯。这一个极其怜悯的神，神向摩西显示了他的名。摩西的生命认识神的怜悯，就继续的渴望神。 能够进而面对面的跟神亲密的在一起。神也在准备我们，我们也带着同样的盼望。主耶稣，你把这个盼望给了你的众圣徒、众仆人，给了你的亲密的朋友摩西，求你也把它给我，给我们众人。你是摩西亲密的朋友，你也是我们这小小羊群，每一只羊，我们亲密的朋友，我们也渴望面对面的能够见到你的荣耀，我们愿意揭开帕子，面对你的光，让你在光中显明我们生命的实质，好使我们能够认罪悔改，让我们的心不断的被你的话，生命的话，被你圣灵的水洗净洁净，好使我们成为一个心理洁净的人，能够见到你的荣耀。我们继续回到约翰福音第18章。当耶稣说：“我就是，我是亚威，我是耶和华。”他们都倒在地上。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他多么多么的爱我们，他心甘情愿的喝这一杯苦杯，这一杯付给他的苦难，他不愿意我们为他担负。他要担负的，也就是世上的权柄，常常要死，要死死手下，要死死别人，要死我也要逃。你们死在那边阻挡仇敌，就是不愿意舍命，而且世上的权柄要人来服侍他。主耶稣来到这世上，却是服侍我们众人。他愿意带着他的怜悯，带着他的慈悲恩典来帮助我们。他也用他的话保守着其他的人，就是你让他们去吧。这是为了应验耶稣从前说的话：“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也就是，所有经上的话，通通都要应验，连这一个出卖他的人，吃他的饭也举脚踢他的这一个出卖他的，他所爱的使徒犹大。而这一个时候，西门彼得拿了刀，砍了大司祭仆人一刀，我们先前讲过了。所以耶稣基督他要西门放下刀，他说：“难道我不能够调动12营以上的天使来吗？”他如果真的要有保守他的，他可以调动天上的12营的天使，只要有一个天使，那么这一队兵千夫长犹太人的差役能够做什么呢？什么都不能做，是他心甘情愿的放掉了他在天上神儿子的权柄，以一个人子的身份来成行父的旨意。他愿意被抓住，他愿意被捆绑。这一个被捆绑，谁能绑住他呢？是他心甘情愿的被捆绑。他们拿住了耶稣，把他捆绑了，先带他到亚纳面前，因为亚纳是本连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这该亚法 就是当时的大祭司，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一位，就是该亚法的岳父亚纳。亚纳在该亚法之前也是大祭司。这一个大祭司，他做大祭司的时间是在公元的6到10年之间，也就是他是在那一段时间做大祭司的。在路加福音那里提到，耶稣基督12岁的时候，有留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跟经师们谈论、讲论天上的事。当时的经师们、学者们、文士们都非常非常惊讶这个孩子的智慧，而亚纳就是那时的大祭司，他一定知道这件事，就是他知道了12岁的耶稣第一次显现他天主性的时候，显现他是神儿子的那一份从天上而来的荣耀时，他知道了。那么他知道了。他没有保守。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神的恩典。这是诗篇103篇所说的。我们一定不要忘记神的恩典。我们要细数神的恩典。每当我们细数神的恩典时，我对于神过去给我的恩典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知道，有了进一步的深入，我也就得到了一个新的恩典，新的丰富。那一个恩典就是活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召叫我们在他的晚餐中，逾越节的晚餐，主的最后晚餐。他跟门徒们聚在一起说：“我渴望而又渴望跟你们一起吃这逾越节的晚餐。”他多么渴望，多么渴望，多么渴望！晚餐中，他拿起饼来，拨开。在拨开之前，他向天祝谢了，就是这饼是一个。世上有的物质的饼，他向天举起，感谢了天上的父。他的肉身是在这世界里不为他准备的，是在世界里仍有的生命。这个饼也是世界里的生命，那麦子所做出来的无酵饼，没有其他的掺杂。是无效的饼。耶稣祝圣了，拨开，他说：“这是我的身体。”这一个拨开的饼，就是预象着耶稣基督在那一夜要受难，他要为我们，他的身体被破裂拨开，而成为生命的食粮。如果不拨开，我们怎么吃呢？如果他不愿意，我们怎么得着呢？他拨开了，而且是他说我盼望而又盼望，他多么愿意你们拿去吃，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他要我们纪念这一件事，而这一纪念指的是。一个真实的事实才可以纪念。如果你今天纪念你的生日，你就必须是在这一天生下来，才能够纪念你的生日。如果你要纪念你的结婚纪念日30年、30周年，你必须经过了30周年的结婚的事实，你才可以纪念。如果你是单身，你就别想去纪念结婚纪念日，所以纪念是纪念一个事实，纪念 也是纪念，主要我们纪念的是死，也就是耶稣为我们而死，是跟我有关，就是他的死，也带着所有信他的人，正是由于父把我们连接在基督内，在基督内，我们与主结合在一起，当主死了。在他内的你和我就与他一同死了。当他从死者中复活，我们就与他一同复活了。所以他的死确实是永恒的、永远的救恩，一次而永远的救恩。在希伯来书第10章，我们先前读到的经文的之前之后，我们就看到了。那旧约的献祭是每年都要献祭，还不能够除掉我们的罪，而耶稣一次而永远的救恩，却给我们永远的圣洁、永恒的生命。这是跟我们有关系的。耶稣的死跟我有关，跟你有关。若是跟你没关，那就糟糕了。感谢神，他为我而死。我们要纪念他。当我们会纪念他时，我们更深的进入这一个救恩的丰盛。晚餐后，主又同样拿起杯来，向天祝谢了，递给门徒们说：“你们拿去喝，这一杯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为你们和众人清流以赦免罪过。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他又要我们去纪念这一件事。当我们每一次喝这一杯、吃这一个饼，就是宣告他的死亡，期盼他复活升天，还要乘着云彩再一次来迎接我们。所以每一次的。这一个纪念就开始对他有更多的认识，就对他有更深的渴慕，对他有更深的爱。如果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我们是一个没有心肝的人，一直忘，一直忘，一直忘。犹大就是忘掉了主耶稣基督给他多么多么大的恩典。最后一次，主还让他亲他。这样的出卖你的人，耶稣如果不愿意他亲，他亲得到吗？是亲不到的。有时你常常亲你的爱人，但你跟他闹别扭时，你也就亲不到了，他也不让你亲了。那是耶稣多么多么的给犹大所有的机会来悔改，可是他不纪念，他心硬，被仇敌充满在他的心。谎言、黑暗笼罩了他的心，他就不会纪念。盖亚法一样，就是他早就忘掉了他做大祭司时，耶稣基督这一个12岁的孩子，怎么比经师们懂得更多的这一个震撼神的能力的彰显？他应该知道的，但是。他做了什么呢？第15节，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也跟着。那个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就是约翰使徒。众人都逃跑了，只有两个使徒还跟着去看。而这两个使徒跟着去看。当约翰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去。我们能够进到一个地方，也是在乎我们能不能够被允许，有没有权柄进去。彼得因着约翰为他所说的。他就被允许进去。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是也是这人的门徒吗 他说我不是，主耶稣真是在这一个苦难中，他的心是多么多么的伤痛。一个出卖他，另一个使徒之长彼得否认他。耶稣知不知道？耶稣知道。耶稣还提醒彼得要醒悟祈祷，免陷于诱惑，而且告诉他：“我已为你祈求。”撒旦是取得了许可权，来筛你，像筛麦子一样。但是我已为你祈求，当你站起来时，要兼顾你的弟兄。所以，主耶稣并没有因为知道他会否认自己而不爱他，而不给他机会，而不为他祈祷。神就是爱，他爱所有的人，包括爱伤害他的罪人。他憎恨的是罪，他爱的是人，所有的人。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大祭司就开始在盘问耶稣。这一个盘问耶稣的亚纳。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些听见的人，我对他们所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他说的话都是动听的，都是美好的。他做的，他说的，样样都美好，而且他说的。"就是带给人各式各样的美好，美好的经验，使瞎子看见，聋子听见，哑巴说话，赖病人得洁净，跛子行走。而这么多的得到他好处的人，在那个时候，那一个地方，却没有人为他说话。耶稣说完这话，旁边站着一个差役，就用手掌打他说。你是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哪里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主耶稣基督，他讲的话铿锵有力，不亢不卑。他讲的是非常非常真实的，立刻指出这一个人的错误，而且告诉他说。你认为我错了，我哪里错了呢？你说出来，他就说不出话来，他就不能够继续的再做这一个败坏的事。当耶稣基督向我们讲话，指出我们的错误时，我们要认罪悔改，停手，不继续用这不洁的手继续做败坏的事，他就要恩待我们，出离黑暗，进入光明。亚纳就把耶稣借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人是捆着借去的。这一个捆着借去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羞辱。耶稣是不会要逃跑的，但是不是问你会不会逃跑，就是要羞辱你。有的时候。人喜欢用各式各样的方式羞辱人。这一个在众人面前被打、被盘问，就是耶稣基督知道他心甘情愿的所承受的这十字架苦难的背，捆着，本来捆绑。是束缚的，那么这黑暗的权势，他要捆绑着正义的人士，迫害他们，要把他们下到监里。主耶稣基督，他没有罪，他却为我们 而受到了捆绑。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的第26章，使徒保罗他在监中，他向腓斯都说了一些话。我们读29节，保罗说：“我向神所求的，不但是一个人，是为了你的得救。”因为亚基帕王对保罗说：“我们可以从28节，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他还是听得懂，保罗有一个目的，跟他讲了很多，是要他得到好处，成为自由的、属神的、能够进天国的基督徒。保罗就说：“无论是少劝或多劝，不管我是。”多劝或少劝，其实他把握了一切的机会劝这腓斯都能够信神。我向神所求的不但是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他求的是所有的人都要像我一样，像他什么地方呢？就是像他爱主耶稣基督那样的爱主。像他那样的忠心侍奉主耶稣基督的那样忠心侍奉主，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他是为爱耶稣而戴上了锁链，他尝到了这一个戴锁链的痛苦，他却不愿意其他的基督徒是这样的也戴着锁链。耶稣基督知道他所要面临的各种迫害，他就愿意。要这一些抓他的人放走跟他同在同行的使徒们，他不愿意我们受不必要的苦难，他不愿意我们在他的旨意外白白受苦了，他却愿意把上好的福分赐给我们。我想到。在我的生命中，我都忘记一件事，就是当我准备读这些话，经上的话时，就使我想起，我曾经有一个心里面挺不舒服的事。那个不舒服虽然很短暂，很快的过去了，也不影响我太多，但是这个不舒服直到今天，有好多年了，有20多年、30年，我还在想起来。其实它是发生在1992年的事，发生什么事呢？就是1992年，我是在惠普公司的研究部门做一个研究员。我的经理非常非常喜欢我，他很肯定我，他出高薪把我从纽约那个地方请到了加州。而且付了所有的费用，把我搬过来，非常非常重用我。当我在那里工作，工作了1年后，艾普森公司 Epson，他们成就了一个新的研究发展部门，要找一些专业人士，希望有像我这样的专长。我在艾普森认识的，就是有一个负责人，他后来成为我艾普森公司的老板。他曾经是在惠普公司做 General Manager，就是部长，翻译成部长，就是一个研究发展部门的一个领导人，领导了一群的工程师。他后来出去自己做开公司，没有成功，他就到了艾普森，做了艾普森研究发展部门的那一个负责人。他就在寻找。他就回到艾普惠普公司问了以后，就找到了我，就跟我吃饭，鼓励我，一直鼓励我，帮助我。后来他给我非常优厚的条件。那么在美国换一个公司也不是什么罪恶的事，是很平常的事。所以我经过了很多的考虑，我就接受了他要离开惠普。我就提上了辞呈，那是好像要给2个礼拜的 预先的通知，所以我就通知了我的部门，我2个礼拜后要离开。那么就在这个过程里，大概过了1个礼拜，有一天，我惠普公司的经理跑过来，他就跟我说：“我听说你是要到某某某那个人的地方，那个人就是我艾普森公司的雇我的那一个负责人。”他就说：“这是真的吗？”本来他知道我要离开，我没有跟他讲我要去哪里，他是不知道的。后来他不知道怎么知道了，他说：“这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他说：“艾普森跟 HP 这是2个竞争的公司。其实我在惠普公司的老板，跟我在。”艾普森公司的老板，他们曾经在惠普公司里是同事，也是一个非常彼此不喜欢的，所以我到达他最不喜欢的对头那边去，我想我惠普公司的老板心里是非常非常难受，很难受。他那时就跟我说：“你要去到那里，你现在就得离开，我找一个人看着你打包。”打包好了，我就带着你，带着你自己的东西走。凡是公司的东西留下来，你的东西你就带走。那么就是有人看着我，几分钟后打包，他就把我带到惠普公司的门口。我还是礼貌的跟他再见。那他礼貌的跟我再见，可是整个的味道是很难受。其实我不曾这样的经历，就是好像被扫地出门的那一种难受。我就很难受，其实这个难受我还没戴锁链呢，还没戴锁链。我想说这样的难受，我们会有这个难受。那戴锁链，不但戴锁链，而且迫害你的人都是得到你恩惠的人。主耶稣基督，他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从格泽玛丽园。带着锁链到达了亚纳大祭司的地方，受到了被打、被审讯，然后又带着锁链送到了该亚法那里。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的第26章的57节，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就是从亚纳的地方受到了侮辱，又带着锁链被带去该亚法大祭司那里去。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那里有文士，那里有长老，就是宗教界的领导都在那里准备好。为什么先到亚纳那里去，再到该亚法这里来呢？因为亚纳是该亚法的岳父，那么也在这一段时间，他们已经准备好审讯耶稣基督的这公义会。所以耶稣去到那里时，他们都准备好。那里提到了文士长老，他们已经在那里聚会。彼得远远的跟着耶稣进入。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事到底怎样。也就是逃走的门徒逃走了，还跟着去的门徒，一个他否认了耶稣，甚至诅咒发誓否认；另外一个使徒，他也不能够做什么。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众人都离弃了他。第59节，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他们是找假见证，他们控告耶稣，他们目的要治死耶稣。这是一个多么可怕！邪恶的心，人心在黑暗中 就会极其的可怕，极其的黑暗。这些人有很多很多的知识，他们读了很多很多经上的话，他们却是心里这样的远离神，远离神真理的话。虽然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很多很多的人来做假见证。总是得不着实据。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3日之内又建造起来。”他们找不出任何的见可以控告耶稣的这一些事实，他们就找找找。后来说了这话，其实这话就要定耶稣为死罪吗？大祭司也知道，这话也不能定他为死罪。主耶稣就是这样圣洁的、荣耀的神的儿子，人子耶稣。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圣洁的，都是经得起考验的。没有人可以指出他在哪里不洁、哪里不义、哪里有罪。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主，他什么都不说。有时主也愿意我们什么都不说。当我们学会了安静，不为自己讲话，主就会为我们讲话。当耶稣基督去到了马大跟玛利亚家，这两个姐妹都要爱主，要侍奉主耶稣。马大就在事务上忙忙碌碌，玛利亚就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听耶稣基督讲话。马大就跑来控告他的妹妹：“主啊，你不介意吗？我的妹妹让我一个人侍奉，你叫他，你怎能不介意？我只有我在忙忙碌碌，玛利亚什么都不讲，她没为自己讲话，主就为她讲，马大马大，你为很多的事情忙碌，其实需要的最重要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这上好的。这一件是不能从他那里夺去的。当我们选择了神的旨意，上好的那一份，主会为我们讲话。在我的经历里，我也受到了一些不是很舒适的一些状态的攻击，或者是污蔑。我没讲话，可是主真的为我讲话，他是信实的。他真的会彰显他的公义，所以主并不回答这一些控告他人的见证。大祭司就问他说：“这些人说的，你都不回答吗？”耶稣却不言语，他还是不讲话。大祭司就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的神，叫你起誓告诉我。”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就回答他说了：“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彩降临。”为什么先前耶稣都不讲话？大祭司问他为什么不讲话，耶稣还是不讲话。为什么此时耶稣就讲话？耶稣所说的话，或耶稣不愿意说的话，都有原因，都有光亮，都能够带给我们智慧，带给我们生命。因为他们说的都是错误的，耶稣不卷到这个错误里，纠缠不清。谣言，你卷到谣言里面去，真的搞不清状况。但是大祭司一切的权柄都是从神而来的， 大祭司的权柄是从神那里来的。这大祭司说：“我指着永生的神，就是他以大祭司的权柄，要耶稣基督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是不是？也就是主耶稣基督，他顺服天上的父，也顺服一切的权柄。他要我们顺服所有的权柄，因为一切的权柄都是从神而来的。权柄是让人去做神喜欢我们做的事，帮助我们行善的。所以耶稣基督他不是用悖逆的方式拉掉权柄，而是在顺服中，神极其举扬他，赐给他一个更大的权柄。为此的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基督的名，就是他的权柄，都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他是主。耶稣就回答了他。耶稣他所回答的也非常非常清晰明确，并不遮遮掩掩，并不在这个时候用比喻或用隐喻来说话，而是非常的直接去说话。当君王在问臣子的时候，臣子能够拐弯抹角、打个比喻这样回答吗？断乎不能。在最后的审判时，我们也要对神交账。那么，主耶稣基督说了，而且尽管在这一个时刻，他只要这样说，那么他就会被定罪。但是，他不会为了怕被定罪、怕被迫害而说谎言，他的话是真理。他不但这样说了，他还说了更多的话，让我们都知道。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彩降临，也就是他是荣耀的君王要降临。这是一个多么多么大的一个光亮！我曾经问过一个姐妹，我问她说：“如果主耶稣基督，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会再来，他会乘着云彩再来，他要来审判我们。如果耶稣基督现在就来，你觉得怎样？”这个话立刻就让她说：“不，绝对不要，一定不要。”我说：“为什么？”其实我不问他为什么，我也知道。我问他这个问题，我也知道，因为他的生命没有在准备。他说：“我还没准备好。”这一句话居然让该亚法硬了心继续工作，迫害耶稣基督的这一个罪恶的工作。耶稣基督爱犹大，犹大就硬了心，硬是要出卖耶稣。过了一阵子，我真的看到这位姐妹，她的生命改变，改变很多。我又有机会问她说：“如果耶稣基督此时此刻就来了，你觉得怎样？”这次她的答案是：“太好了，这是我盼望的，越快越好。”我说：“为什么？”因为我迫切的盼望着这一天的来到，意思就是她准备好了。这句话，我们也要问我们自己：我曾经准备好，是不是忘掉他的恩典，现在又陷入罪恶了呢？要悔改，我们不要忘记他的恩典，我们要时时醒悟的盼望着。每次我们吃这饼、喝这杯，就是宣告他的死，相信他的复活升天，盼望着他要乘着云彩再次的降临，否则你每次吃这饼喝这杯，你都不期待他来。你跟主不同心的，你只是在外在，外在没有用的。我们看到犹大那么多的门徒，没有一个去亲吻耶稣，他是唯一亲吻耶稣基督的门徒，在那个场景，那有什么用呢？法利赛人 祭司、文士们，他们迫害耶稣基督从什么时候开始？安息日，耶稣基督还在工作，他们迫害安息日的主。那么，他们今天在这里做的事，在该亚法的那个地方，在亚纳大司祭的家中，他们所做的，忙忙碌碌所做的，他们做了这么多的事，那一天是什么？逾越节，是安息日，是不能做这些事。因为门徒们问耶稣说："你愿意我们在哪里为我们准备逾越节的晚餐？"耶稣就告诉他们，那晚餐厅要怎样准备了逾越节的晚餐。耶稣是在逾越节的晚餐那一个时刻，拿起饼来向天祝谢了，拨开递给门徒们说："逾越节那一天就是。"神释放他的子民，出离世界的压迫，埃及的压迫，跟随他，出离世界，出离埃及，去到流奶流蜜的地方。那么就是基督徒重生得救，离开世界，跟随主，去到天国的这天国的道路。这一个重要的。上主的节庆，逾越节。逾越节所吃的这羔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门框边，这审判就不会临到这一家的长子。没有血的长子，或者是牲畜中所生的，都会死。那么，有了这羔羊的血，就不会死。我们该死，耶稣为我们死。这一个羔羊就是真真实实除免世罪神的羔羊的预象。这世世代代逾越节死了多少羔羊？但是神并不悦纳这一个牛啊羊牺牲素祭，他却悦纳了。他儿子一次而永远的祭献，这逾越节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舍命，这一个极大痛苦，他顺服至死的过程，我们就看到他喝的这一杯是多么多么痛苦的这一个过程。他知道人出卖他，真实出卖了，他知道。中途之长彼得会否认他，他也真实发生了，他也看到也听到了，他知道人都逃跑了，他也知道，他知道吃他饭的也举脚踢他，有这么多的人都尝到他的好处，却在这一个时刻，好些人来做假见证。那什么时候做假见证？安息日、逾越节，谁在着他们做的呢？祭司、长老、大祭司、文士，我们就看到为什么神非常憎恨两蛇，就是两个砝码，两种话，在耶稣就一直抓他，你为什么逾越节不安息，不守安息日？可他们自己呢？我就发觉会有两蛇。会有两个砝码，那些人很容易陷入一个很大的黑暗，就越来越有这样子的状况，就是颠倒黑白，在我都是白的，在他都是黑的，那是世界的灵，那是政客，假先知就是这样的灵，敌基督就是这样的灵，那么主耶稣基督在这样的状况里。他都没有说话，在这样的状况里，他安息在神的旨意中，是他心甘情愿的。他该说的话，他说了。 我们继续读马太福音的26章。当耶稣说了，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彩降临。大祭司就撕裂衣服说，他说了浅妄的话，你看虚不虚伪？他撕裂衣服，好像要跟不义断绝关系，他却撕掉了他的位置，撕掉了跟神之间的义。他控告耶稣基督说了浅妄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证人呢？他又改变了规范，我们不要用证人呢，我们就这样做了。这浅妄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就是用一种抹黑鼓动，带着人在这一个谎言鼓动的谣言中、混淆中、黑暗的灵的抹黑中，你们都听见了。也就是把很多真理的话扭曲成一个极大的相反的话。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4章那里说，在末后的时代，人的爱情会冷淡，会有很多的敌基督、假先知、假教师兴起，而且有很多的谎言，连选民都会上当。也就是在那个氛围里，大家都被迷惑了，他们就回答说：“第66节，该亚法就说：‘你们的意见如何？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用手掌打他，而且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先前有一个打他的耶稣。”对他讲的话，这时耶稣不再讲话了。耶稣不再讲话，耶稣所说的话跟耶稣所不说的话，都给我们光亮，也就是他也在准备我们，在末后大灾难的时刻，会有大的迫害，会有锁链，会有监狱。会有迫害，会有颠黑为白，颠白为黑，颠倒黑白的这一切，称是为非，称非为是。为此主说，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其他一切是出于邪恶。这说是而非，说非而是，添油加醋的说谎，就是做撒旦的子女。那么，撒旦会把很多的谎言蒙蔽你的心，你做了他的子女，做了撒旦的事，却不知道的一个可怕的黑暗。而在这个黑暗，主要我们醒悟、祈祷、坚忍到底，就是坚忍他的话，坚忍到底的必要得救。让我们翻到启示录的第二章，主耶稣基督给在苦难中的教会，他说。第八节，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士美拿就是末药的意思，就是苦的意思，就是受苦的教会，为义而受迫害的教会。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为义而受迫害的教会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与主一同为王，那得胜的必要与他一同为王。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就是他是起始，阿法，他是终结，欧米伽，他曾死过，他又活过的主耶稣。我们今天花了很多的时间提到了主耶稣是怎样的死，我们还要一直读到他要怎样的活，我们还要期待着认识他要怎样的光荣的再来。他是完成者。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也知道那自称犹太人所说的毁谤的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也就是自称是犹太人是 天主的子民，神的选民。那自称是神的选民的人，却不做神召他们做的事，他们其实不是活在神召叫他们的命定旨意中的选民，乃是撒旦一会的人。按照表面说，犹大确实是使徒，但是真实上，他从来没有喊耶稣主，他喊耶稣是拉比。除非受圣灵感动，没有人够喊耶稣是主，他是上网的，他其实是撒旦的儿子，他是出卖者。那么，在今天也有很多打着是基督徒的，却做敌基督的事的人，来迫害真的基督徒。谁若在基督耶稣内热心生活，这些假的就要非常大的迫害他们，而且拿走他们的许许多多的东西。他们好像没有依靠，是贫穷的。但耶稣却说你是富足的，因为真的富足是从神而来的。一切跟神没有关系的，让他拿走吧。那神的就归于神，那撒该的、凯撒的就归于凯撒，世界的归于世界，基督的归于基督。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主。跟我们讲，不用怕所要受的苦，魔鬼要把你们中间的几个人下在监里，就是可能有锁链，可能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这是神容许的试炼，这是神在试炼中把我们变成像是金晶一样的纯金，让我们的信心经过了试炼，比极纯的黄金更可令人爱恋。你们必受患难时日，这个患难是在末后的时期，大患难，极大的患难要临于世上一切的居民。我们要经过这一段时期，十属灵的意思就是审判。埃及有十个灾，十有十个童女。五个明智的，五个愚昧的，要被分开。十也有一个意思，就是不多久，很快。当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为以撒到他的本乡去寻找以撒的妻子，找到了利百加。那么利百加的家人哥哥，家人要留他说啊，你就让我的妹妹再留10天。就是留不多久的时日再去吧，所以这一个苦难是短暂的。你务要至始忠心，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要与主一同为王。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该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所以主他爱我们，告诉我们。在苦难中，我们应当要怎样？要至始忠心，就是我多么愿意承受父给我的这一杯，父给我的这一杯，我一定要喝。主喝的那一杯，我们也要喝；主所做的，我们也要做。凡要在基督耶稣内热心生活的，必定会受到迫害。那是神量给我们的考验跟迫害，就是为了造就我们。有耳的就要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那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神的国就是属于他们的。基督徒必定要经过很多的磨难、考验、困难，才能进入他的国度。这是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主耶稣如何得胜呢？他把得胜的光亮、智慧也赐给我们。在《使徒行传》的第16章，那里提到保罗和希拉，他们把一个附魔的女子释放了。这一个用附魔女子来 赚钱的主人就控告保罗，到监里，他们就被押到了监牢里，而且下到了内监，戴上了木狗，就是锁链。那么在半夜的时候，他们做什么？他们赞美敬拜神。就是在这一个受迫害中，神要我们安于他的旨意，因为他在造就我们，他在帮助我们。当他们在赞美敬拜时，锁链都开了。那狱警的全家也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了主，归于主。主愿意我们长长的在欢乐中，因他而喜乐，喜乐于主要成为我们的力量。主耶稣基督在极大的苦难中，他是平安的，他的灵里仍然是喜乐的。让我们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保罗使徒说第九节：“我为这福音受苦难。”他为福音受苦难。他也讲过一句话：“你们应当喜乐。”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四章都说了：“你们在主内应当喜乐。”我再说：“你们在主内应当要喜乐。”在帖撒罗尼前书第五章16节，他说：“应常欢乐，常常的喜乐，不断的祈祷，事事的感谢。”这就是神在基督内对我们的旨意，他戴了锁链，可是他真是一个喜乐的使徒，他活在喜乐中，神的喜乐常常保守着他。我为福音受苦难，他受的苦难戴了锁链，我还没有戴过锁链，也没有下到监里，这是神的恩典，不表示永永远远不会，在幕后有很多圣徒会被下到监里。如果是为神的缘故，我们应当喜乐，因为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主耶稣配我们为他戴锁链、受困苦、受迫害。这里说，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主耶稣基督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在三元祈祷的地方，戴上了锁链，去到了亚纳大斯基的地方，又从那里再被戴了锁链，去到了该亚法的地方，继续被戴着锁链，去到了比拉多审判他的那个地方，是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神的道是不会被捆绑的。主耶稣基督虽然戴了锁链，是为救赎我们，是父的命定，但是他的道不但不被捆绑，他救恩的这一个真实，就要加速的发生。让我们再翻回约翰福音第18章第12节，那队兵和千夫长并犹大人的差役拿住了耶稣，把他捆绑了，先带到亚纳面前，又从那里捆绑带到盖亚法面前，又在盖亚法那里。他真的经历到了那一群人在安息日中，他们做的多么可怕的事。这些人，我们从第28节继续读：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就把他解到衙门去，从宗教的迫害里带到了政治世界的迫害里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 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这是一个多么多么的在表面上守法律，却在真实上完完全全远离。这百姓用嘴唇称颂尊崇耶和华，他们的心却远离的这一种状况显示出来。他们要吃逾越节的晚餐，不进衙门。却能够在该亚法的家中控告耶稣，打他、骂他，喊着他应该死，附和罪恶。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了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照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好像好手法，但是他们正在杀害正义的、圣洁的主耶稣，这就是说谎进入了杀人，这些状况。主为我们承受了，主得胜了，他也要带着我们经过这一切而大获全胜。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不表示你在这群人中你就不会被杀。他们却要比拉多借着比拉多的手来杀主耶稣。第32节，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这就是主耶稣他也说的：“父所给我的乐杯，我岂可不喝呢？”他心甘情愿地喝下了这腐烂的杯，承受了神的命定，完成了神的救恩。求主也保守我们，我们都承受了使命，以坚忍的心。完成主对我们的命定，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父给你的那杯，你岂能不喝呢？你多么多么知道父给你的杯，你不喝人给的杯，你不拒绝父给的杯，你拒绝的是。不是来自父的杯，主耶稣，求你赐给我们光亮。不是防杯就喝，凡是苦难就冲进去，而是要看见这是来自你的，你给的我都要，我们都要。你要我们给的，我们都给。求你赐给我们从天上来的光亮，让我们能够认出你对我们的命定。求你把在诗篇139篇16节那里提到的，在你的册子里有关于我们一生的命定启示给我们，好使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命定，好使我们能够按照你的命定准备我们的生命，来遵行你的诫命。请看，我已来到，在你的爱中，在你的光中。被你宝血赎回、洗净的恩典中，请看我已来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向你献上我的感恩，向你寻求你对我的旨意。我来为了遵行你的诫命，完成你的召叫，荣耀你的名。求你加添我力量，以坚忍的心，忠信至死。都不否认你，主耶稣，你爱我，舍弃你的性命，我就没有任何的理由来否认你。纵使舍弃我的性命，我也不能否认你。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求你保守我，保守我们这小小的羊群，保守听到这录音的每一个爱你的人，都能够忠信、忠心侍奉你，坚忍到底。主耶稣，谢谢你的话，谢谢你的应许。纵使受苦， 只是10天，很短暂的时刻。你给了我，给了我们你的爱，你的光。你愿意我们醒悟的祈祷，坚忍到底，就是把你召叫我们的使命命定藏在我们的心中。主耶稣，谢谢你，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是你派遣我们而来，是带着使命而来。我们不能空空的回到你那里去，我们必要在你的光中，在你的旨意中，完成你的统召，完成你对我们的命定，完成呢，回到你那里去。求你带领我们，保守我们，帮助我们。你所赐给我们的杯，我们岂可不喝呢？我们愿意喜悦的喝你的杯，与你共饮一杯，与你共赴一厄，与你同心合意的背着你的十字架，走正义的坦途。纵使要经过阴森的幽谷，我们却不害怕。你的木杖，你的短棒，你的杆，你的杖，你的能力，你的权柄，就是我们的安慰和舒畅。感谢你，赞美你，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赞美主。